行人地狱与周休三日。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。周休三日的提案在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上的联署超过联署门槛，劳动部表示会跨部会讨论。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也说，6月26日前政府会据实把全世界发展趋势向提案的公民报告。周休三日有人提案也有人联署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对作为因为收入难逃监控而成为国家财政主力税基的劳动者而言，休假自是多多益善。政府在提案游戏规则的规范下的去进行讨论也是必然。但如果认真的说，我们真的适合这么玩吗？媒体很爱用国际潮流来放大这种现阶段毫无疑问是讨好型的议题。但现实是周休三日压根也不是什么世界潮流。以冰岛而言，说人家周休三日那是过于笼统。冰岛基本上就是不断缩减工时，目前冰岛有90%人口每周工时在40小时以下。可别忘了，冰岛2021年的人均 GDP 是68,727.64元，是我国的2倍多。至于也常被拿出当作周休三日典范的英国，事实上也不过是进行了一项有61家企业、2900名员工参加的大规模周休三日实验计划，而不是立法作为全国劳动标准。至于西班牙、德国、比利时、瑞典以及爱尔兰、美国、加拿大及日本等国，也仅仅都有企业开始实验。坦白说，周休三日在我国能成为议题，就是因为我们的实际工时过高，且企业主基本对工时规定阳奉阴违。外加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形态，在本业竞争力、获利率皆低的现实中，压缩成本就成了生存之必然。单看我国劳工薪资、实质所得的倒退撸，而政府只能以调高基本薪资这种数字游戏手段来虚应故事，就知道一旦工时还得缩短，那也仅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的过家家罢了。这就如同台湾存在着斑马线与人行道，但却是国际媒体标注的行人地狱一般。法规早就给予行人在上述交通标线与设施上的绝对权利，但尊重行人的观念，就跟企业老板尊重劳基法的观念一般，稀薄如玉山上的空气。看看当行人必须被尊重的议题不断升高后，大部分四轮大爷跟二轮猴子的反应就知道。5月10日晚间，台中一小朋友要行川五号至斑马线，可没有一辆车要停下，孩子等了52秒才得以通行。你平常时看影片，这种长短都要快进了，小孩要过马路还得这样痴痴的等。而几天前，某位老文青那种把礼让行人的必须当成对行人施舍，直说除了抓违规车主，也该取缔不良行人以示公平。要知道，先进国家中，行人的绝对路权无所谓良不良，而是驾驶人心中的必然。法律、设施都有，行人有好过吗？同样的，工时在缩，广大的劳工朋友就可从社畜境遇中脱胎换骨？当然不是。关键，都是政府要不要严格去执法。立法可以从宽，但执法必须从严，这才能让法律产生威信。此外，基础环境也得通盘检讨，道路设计荒诞，构建观念落后，经济政策扭曲，意识形态挂帅，如此再多的法条也无法解决问题。我们面对很多问题都习惯只治标，路不断铺也不会平，劳检做半天劳工权益与劳资冲突也未见减少，跟不去治一个连过个马路都生死难料的国家，周休三日会发生什么状况？一个市民坐在车上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的社会，哪里会自律地面对工作、法规？别闹了。